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我们说到了彭越啊，不愿意起义，他觉得呢时机还没有到。那么他等待的时机到底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接着聊。过了一年，泽中聚集了100多个年轻人，他们平时呢都跟着彭越在外面活动，都说了，你平常呢是我们打鱼的头，现在我们要请您做首领，我们都归您指挥。要说彭越呀，他对政治的东西不大感兴趣，于是就谢绝他们说，我不希望和你们在一起。但是在大家诚恳的要求之下，彭越是不得不答应了，并且和他们约好了明儿早上日出的时候聚会，迟到的要杀头。其实啊，彭越就是想试一试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样，也想树立一下自己的威信。第二天的早上日出的时候，有10几个人因为不习惯这么早就起床，所以都迟到了。等到最后一个人来到的时候，那已经是中午了。彭越呢是不敢埋怨他们，他只埋怨自己。他说，我都已经老了，你们一定要我当你们的首领，可是今天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却有这么多人迟到。迟到的人是没有任何罪过的，不能把迟到的人都杀了，那样太过分了，咱们就杀最后才到的人吧。说完就命令队长杀了那个最晚到的人。大家都笑了，何必这样，我们呀以后不再迟到就是了。但是彭越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，他马上就把那个人拉出来给杀了，而且设立祭坛，向大家颁布了军令。大家一看，哟，彭越这么严酷啊，心里都害怕起来，内心呢也产生了畏惧感，不敢抬头看他。这群乌合之众就这样出去攻打秦地了，后来又收编了诸侯逃散的士兵1000多人，队伍一下子就扩大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刘邦正从砀地向北进攻昌邑，彭越率军过来就帮助他，但是昌邑呢还是久攻不下，刘邦只好带兵撤走，向西进发。彭越呢，他望着刘邦远去的背影，从内心里对他非常羡慕，但是他没有跟着刘邦西进，而是率领着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巨野。彭越的目的就是想站稳脚跟，见机行事，收编魏军逃散的士兵。这时候呢，项羽已经率军进入了关中，他把分封诸侯王的事儿办妥之后就回去了。但是彭越的10000多部众呢无所归属，他们就像无家可归的小孩一样。不久齐王田荣反叛了项羽，派人赐给彭越将军的印信，叫他率军从济阴攻打楚国。彭越打败了楚军。在这之后呢，刘邦跟魏王豹和诸侯向东攻打楚国，彭越带着30000多人就归顺了刘邦。刘邦见到彭越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归顺自己，心里是非常感激的。彭将军，久负盛名，不 不愧是一个勇敢的人，收复魏地，得到十几座城池，想拥立魏国的后代。现在西魏王魏豹也是魏王舅的堂弟，是真正的魏国后代。于是刘邦就任命彭越为魏国的相国，全权掌握魏国的兵权。不久呢，彭越平定了梁地，刘邦对此很高兴。刘邦在彭城失败以后向西撤退，彭越也丢掉所攻陷的全部城池，率领着3万之众驻扎在黄河沿岸，并且经常在这一带出没，作为汉军的游击部队。彭越呢，还在楚军的后方梁地断绝了楚军的粮草供应。刘邦和项羽在荥阳对峙的时候，彭越攻下了睢阳、外黄等十几座城池。项羽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就派曹咎驻守在城高，而他自己却率领军队收复了被彭越攻占的城池。所有陷落的城池失而复得，重新归属了楚国。这时候的情况要说对彭越是非常不利的，他带着军队退到了古城。后来彭越再也没有去支持刘邦打仗，张良就给刘邦献计说，彭越本来平定了梁地，他的功劳是很大的，当初您因为魏豹的原因任命彭越为魏国的相国，现在魏豹死了又没有后代，正好彭越也想称王，您可以跟彭越约定，如果战胜了楚国，从睢阳以北到古城一带的地方都给彭越，让他在魏国称王。刘邦呢，按照张良的计策行事，派特使到彭越那儿去。使者把刘邦的意图讲清楚之后，彭越欣然答应，马上率领所有的军队来垓下和汉军会合，一起攻打楚军，终于把楚军全都给歼灭了。项羽死后，刘邦立彭越为梁王，定都在定陶。刘邦征讨陈豨的时候，要征调梁王彭越的兵马，彭越推说有病，不来跟刘邦会战，只派了将领率领军队到了邯郸。刘邦大怒，马上派人去责备彭越。彭越于是害怕起来了，想亲自向刘邦当面谢罪。梁王彭越的部将扈哲，他却说，您一开始不去，现在受到刘邦的责备，这时候才去，这一次一去啊，就会凶多吉少，一定会被捉拿的，不如咱们趁机起兵造反算了。彭越不听，还是借口生病，他不去见刘邦。刘邦手下的一个太仆惹火了彭越，彭越想杀死他，太仆害怕了，连夜逃回刘邦那儿，告发了彭越和扈哲要谋反的事。刘邦于是马上派人袭击彭越，可是彭越没有半点准备啊，就被使者逮捕了，把他囚禁在了洛阳。朝廷里有不少官员认为彭越是有反叛罪行的，请求刘邦按照法律判处他的罪行，但是刘邦却不这么看。他认为呢，彭越虽然有反叛的图谋，但是他还没有实施行动呢。最后呢，还是赦免了彭越的死罪，给了他一条生路，把他给降为平民，押到了蜀地监管。彭越走在流放的路上，到达郑县的时候，正赶上皇后吕雉从长安来，要到洛阳去，在路上就遇见了彭越。彭越看到皇后，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高兴，向皇后哭诉着说，皇后啊，我本来是没有罪的，也从来没想过谋反，加上汉王对我这么厚爱，我又怎么能计较一时的利益，不顾一切的去冒犯皇上呢？我不奢望什么，只希望皇后你帮一帮我，让我不要去过那种流放的生活，我只想回到故乡昌邑居住，和田野里的鸡狗、村子里的儿童为乐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期盼了。皇后看着彭越那副可怜相，就爽快地答应了，让彭越和他同乘一辆马 来到了洛阳。皇后吕雉见到刘邦以后说，彭越是个壮士，现在把他赶到蜀地，他完全可以在那儿得到喘息的机会。谁敢说冬眠的蛇不会出来咬人呢？又有谁能估计得到他将来会不会东山再起呢？这不是给自己留后患吗？依我看，对这些想谋反的人，心软不如心狠，干脆把彭越杀掉算了，免得夜长梦多，到时候吃亏的可是自己呀。刘邦听了就问道，是彭越自己要求来洛阳的吗？皇后就说，是我要他跟我来洛阳的，表面上呢是帮他求情，实际上是把他给缠住，把老虎放在笼子里，好过放他出来到处咬人。刘邦就点了点头说，那好吧，就照你说的办。得到刘邦的同意之后，皇后就怂恿彭越的家臣告发彭越又要谋反，廷尉王田开上奏，请求刘邦诛杀彭越的三族，刘邦同意了。不久彭越在洛阳被斩首暴尸，不但是这样，刘邦还让人把彭越的尸体剁成了肉酱，用装东西的器皿给装好了，派使者分给了其他诸侯王。梁王彭越死了，梁国也被废除了，落得个国破家亡的结果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一个叫英布的人，在秦朝统治的时候是个平民，年轻的时候呢，有人给他看相说，你受刑以后会被封为王的。说来也巧，就在英布壮年的时候，他因为犯了法，受到了情刑的制裁。说起这个情刑，就是在犯罪人的脸上刺字，然后呢涂上墨炭，在脸上留下犯罪的标志。所以呢，英布又被人称为情布。没想到英布受罚之后，他反而高兴了，他笑着说，有人可给我看过相，说我受刑之后就会被封为王的，大概快轮到我封王了。他的这些话呀，被很多人都当成笑料来嘲笑的。后来英布做了强盗，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，他就带着手下的人投奔了项梁。巨鹿之战，项羽派英布先率兵渡过漳河攻击秦军，英布多次立下了战功。接着项羽又派英布等人夜袭邯郸部下，并且活埋了20多万秦军。这时候呢，函谷关被刘邦镇守了，英布又从隐蔽的羊肠小道入关，打败了守关的汉军，为项羽进入咸阳开通了道路。要说英布是屡立奇功，勇冠三军，项羽呢就把他封为了九江王。后来呢，项羽攻打背叛楚国的齐王田荣，向英布征调军队，英布说自己病重没有派兵，而以后几次征调英布都是推脱不去，项羽就派人责备他，他反而更加害怕，不敢去见项羽了。有一天张良对刘邦说，英布是一员大将，完全可以帮助汉朝建功立业的。于是刘邦就派一个叫随和的官员去劝说英布，给他摆明利害，分析局势的发展，许诺英布说汉军胜利以后就会赏赐他。于是呢，英布杀死了项羽派来的使者，就投奔了刘邦。当英布来到了刘邦的帷帐中，刘邦正在床上洗脚，听人报告说英布来了。这刘邦因为从来不敢怠慢宾客，所以他也不管自己的脚有没有洗好，就传令说 叫九江王进来吧。英布一进来，看见刘邦只顾洗自己的脚，人呢坐在床上，显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觉得刘邦啊这样实在是漠视自己，太过无礼了。英布像受到莫大的侮辱一样，几次想拔剑自杀。刘邦的把脚洗完之后，就安排英布住进安排好的府邸。英布这才发现自己的起居、饮食、侍者都和刘邦的标准是没什么两样的。他又对刘邦呢很感激。刘邦恰恰其实就是这样的性格，他做人呢从来不小气，但是要求别人要绝对的服从他。刘邦用自己的标准来招待英布，最能使英布这样又有兵权又在乎面子的人折服。英布投降刘邦之后，就被刘邦封了淮南王。当刘邦杀了淮阴侯韩信以后，英布心里特别的恐慌。他觉得呢，韩信向来都受到刘邦的宠信，也是汉军中难得的三杰之一，在人气、人脉、人缘上，这韩信呢也都是屈指可数。可是到头来还是被皇后给诛杀了。连韩信这样有影响力的人都保不住性命，那何况其他的诸侯王呢？到了夏天，刘邦又杀了梁王彭越，并且把他剁成肉酱送给了其他诸侯。送到淮南国的时候，英布正在淮南的一个山里打猎，他一见到彭越的肉酱就变得惊慌失措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英布心想，看来呀，诸侯王已经所剩无几，估计自己也会跟彭越一个下场。于是呢，英布马上暗中派人部署军队，调兵遣将，积聚粮草，随时注意着旁边郡县的战备情况，尤其是特别关注来自宫里的异常行动。这个时候呢，英布有一个爱姬生病了，被送到了一个医生的家里就医。医生家呀和中大夫奔贺家是对门，这位爱姬去看了一次病没见好，就经常到医生家去看病了。奔贺认为自己是侍中，趁机就送了很多礼物给英布的爱姬，还和他在医生的家里饮酒。这位爱姬在侍奉英布的时候，闲谈之中就称赞奔贺是一个忠厚的长者。英布一听就怒了，他问道，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，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于是这位爱姬就把事情如实的告诉了英布。但是英布啊，他不相信他的话，他觉得自己的爱姬跟奔贺是有私通的嫌疑。奔贺知道英布对他的爱姬盘根究底，就害怕了起来，生怕英布信以为真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于是奔贺就借口生病想避避风头，可是没想到英布他更加的愤怒，他想拘捕奔贺。奔贺看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干脆来一个先发制人，向刘邦揭发英布要叛变，连夜偷偷摸摸的就来到了长安。而英布呢是害怕事情败露，马上派人追杀，可是没有追上。奔贺来到京城以后，向刘邦上书说淮南王英布要反叛，已经有了谋反的迹象，最好在他还没有谋反之前就把他给杀死。刘邦听了奔贺的告密之后，和萧何就商量了一下。萧何说，英布不应该有这种事情，恐怕是仇家在诬告他，请您做好两方面的准备吧，一个是拘捕奔贺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派人暗中的考察英布，证实以后再做处置吧。淮南王英布看到奔贺畏罪逃跑，而且上书告发了自己，现在刘邦又派使者来考察他，那就更加证明事情的真相了。英布是一怒之下杀了奔贺全族人，接着起兵，他就反叛了刘邦。得到英布反叛的消息之后，刘邦释放了奔贺，把他任命为将军。 因为之前好几个诸侯王谋反以后都被杀掉了。刘邦这回想征求一下将领的意见，就问道：英布已经公开造反了，对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好？将领们都义愤填膺，异口同声地说：出兵攻打他，要活埋了这个叛贼。正在这时候，汝阴侯滕公叫来薛公问起这个事儿，薛公就说：本来该造反。滕公说：皇上封他为王，还赐爵位给他，让他越来越显贵，他为什么还要反叛呢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薛公就说了：刘邦前年杀了韩信，去年又杀了彭越，这三个人是同等的功劳，也是同一个类型的人。三个人已经被杀死两个了，英布害怕杀身之祸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，所以他就被迫反叛了。这种想法换成第二个人也是会有的。于是滕公就对刘邦说：我有一位客人，是以前楚国的令尹薛公，这个人善于出谋划策，皇上有什么疑难的事情可以问问他。刘邦马上就召见了薛公。薛公说：英布反叛是不值得奇怪的，如果英布使出上策的话，那么山东一带就不是汉朝所拥有的了。他如果使出中策的话，谁胜谁败就难以预测。他如果使出下策的话，陛下就不会有太大的忧虑了。刘邦一听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薛公真会说话，哪有这么多策呀？那你说说吧，什么才是上策呢？薛公就说：向东取吴地，向西取楚地，吞并齐地，夺取鲁地，向燕赵两地发布檄文，要他们固守自己所管辖的地方，这样地方就不是汉朝所有了。刘邦又问：那什么是中策呢？薛公就回答：向东攻取吴地，向西攻占楚地，吞并韩地，攻取魏地，占领敖仓的米仓，封锁城高的关口，这样肯定造成两雄对立，谁胜谁负就不好说了。刘邦就问：那什么是下策呢？那薛公所指的下策到底是什么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